祝福成法海先生三宝正重新指持菩提皈依，为所以有请故愿大觉之祝福长发先生三宝正重新指持菩提皈依，为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请故愿大觉之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嗯，扎西德勒，嗯，今天继续金刚经的内容。像上一次已经到了。就是说到了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虚实，无实无虚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讲到任何佛法的时候，就说内心当中呢，就是有对现象世界的本质表面和本质有彻底的一个了解，然后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尤其是说如果我们说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的名字，看到就是说一个事物的不同面相，一个事物的这个粗细，各个就是层次，这样讲的时候，或许还是有一定的质，就是有一定的程度的不容易了解，但是这个不是最困难的部分，所以或者是不知道这个现象原来就是以这种方式和因缘的和合的方式存在，但是后来经由学习以后，知道了某一种它的这种存在的特性，它的这个变化，循什么样的规律在做这样的变化，所以对于这种包括它的形状、颜色、重量、所占的空间，以及为人所用的这个方式如何，就这些来讲的话，人是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这些是对这些很感兴趣，很有热情。但是佛法里面呢，就尤其强调讲到说我们就是很重要，不仅然就是跟这些现象当中呢，就是有一种的对事物的认知，有一种的纠缠，有一种的了解以外，就是停留在这个层次的话，其实说我们被就是心的和投射所迷惑，所以这种层次的一种认识虽然有必要，但是它是有漏的，有缺陷的，暂时的，不究竟的，所以这个上面的一种就是了解它的本，你多了解一些事情和少了解一些事情，本质上面呢，并没有，就是从相对的这个现象来讲的话，并没有有 决定性的这种的改善。从提升一个心智生命这种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是从一个一辈子的角度讲，如何去改善衣食住行，任何居所公用这种的用器啊，或者是作为战争的利器，作为这个暂时的这种事物医疗或者是对于天地的运转山川大地这些上面的一些地理上面的认识，比如说宇宙星星的这些运转，这样子这些了解来讲的话，我们把它作为是好像所有的认知一样去很努力的去学习，但学校里面也是这样教的嘛。但是佛法里面讲的是说，就是每一个事物，不论是大或者小，细或者粗大什么，每一个事物它没有一个事物是以自立的方式存在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这种的暂时的这个假象。所以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某一种的可靠的依处，一种的渴望把它作为一种长期的协作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被人所用的一个环境，这样子长期来就是存在，因此而为这些东西啊，为这个地水土啊，土地啊，水啊，或者是森林啊，猎物啊，或者是这种产品呢，各种就争斗，有很多的就是政治、军事、经济这些都用在这些上面，对这些的，就是抢先登陆稍微多学习一些，多认知一些，并且为此呢，就是不惜发动很多战争。然后，如果我们表彰或者是说以此为引以为傲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要多占一些地方呀，要怎么样去控制别人呢？或者是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就是挥来挥去啊，这种的，就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说，并没有因此就是说会积累很多的习性，有积累很多的业作行。那这里背后呢有很多的这种我执痛苦，很多人的这个怎么讲的恶业，这生命的失去有很多，所以做了很多就是说一方面做很多协作方面的一些努力在一定的区域里面，但是很多成就自己好不容易积累的这种现实的世俗的一些成就的话，可能也被贪嗔痴的这种力量所毁灭，彼此毁灭种种的。所以说对于这些有根本的一种的转变的话，应该我们认识说这些现象世界的这些所有的一切呢，是都是非常功用性暂时的，就是这些功用是非常暂时的，不值得为这些的得失去发动这种大规模的冲突呀，这些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我们说的就是物的这些价值都在于最丰富最好的时候是大家协作彼此尊重彼此更有耐心，有这种付出默默的奉献，有爱心，就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彼此就汇集彼此呀，都可以利益这种帮助彼此。如果大家都变成这种毁坏彼此的安乐以及所有的彼此为障碍彼此为敌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好像都在展示这种愤怒和痛苦比谁痛苦更深，而不是在比较说这种远离苦因得到乐因上面呢做一些的共同的努力，而是好像每个人都在勇敢的奔向痛苦的深渊的这种制造这样的因呢，那这样子说呢就很可惜。所以对于这些呢，就是说了解事物的真相有帮助，所以说见事物的真实的现象和这种本质以后呢，是会升起一种的慈悲心。我们佛法里面叫是说见就是空性发悲心或者是见到缘起而产生的这种大悲心，法的这种就是这缘法的这种大悲心。还有一些呢，也更因为 了解到所有众生的这种苦难啊，有这种交替的，就是替人着想，换位思考，或者是某一种的这方面的一些后天的训练和先天的这种前置认知的这方面多培养，不要泯灭良心，泯灭人性，然后在大小各种的这些势力下相互为敌，这样子的情况下，天底下都是这种人类的兄弟姐妹的朋友啊，或者是兄弟姐妹以及至亲朋友这样子的一种的观念，然后而且如果是佛弟子的话，有如母有亲的众生这样。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要认知这种就是说大家都有这种生老病死以及种种的轮回的本质，我们应该共同去面对和努力的是每一个人的内心的这种烦恼无明轮回，以及这个是共同的这种局限，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大家应该多做努力，而是不是说这边多强一点，那边多就是坑一些这样子，那个来讲的话，最后只能就是使自己堕落，使别人痛苦这样子。所以说应该本身这个轮回的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讲，更是我们只是说几个小小的例子而已。所以但是在这个说圣意的这种智慧这样子呢，并不是人每一个人马上能够一看就能够看明白看透的事情。所以有现象当中的事物，有这种一目了然的事情，人都有很多的这种差异的认知，就是个人化的这种认知。那推演的这些呢更是如此，比较形而上学，有一些是比较哲学化的，有些可能是就是经过算术和就是研究以后能够分析的，有一些是虽然是很重要的真理，但是你把它说出来，或者是整个观察的过程也许很无聊，或者是并不是像眼耳鼻舌身当中的那种的刺激性的反应似的那么有，就是大家共同的那种感知呀，都能够即刻的分享，有些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以后才能知道，还有一些更隐蔽的呢，需要闻思修的这种能力这样的因缘才能够说完整的了解。所以你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福报的人，有一定的善根的人的话，就我们所说的有特定的这些八现下是圆满的人生，以及有这方面的，就是尤其是对于正见修行以及这方面呢，就是正好有这种的怎么讲呢，正确的一种喜好，正确的一种的了解，以及甚至是说因缘上面的一种的信心善缘上面的一种信心。所以如果信心是比较怎么讲呢，随机的，或者是说谁多从众心理的，谁说什么我都信，那这样子的话，那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遇到不好的资讯，你也就开始就是往不好的方向去。但是尤其是佛法当中呢，就是强调说在有信心的基础上面去学修，在学修当中呢，真实的了解理性的这种的信仰的重要性。所以它有一点像感性的和这种直觉式的一种的信心，和加上理论上面的一种学习和认知，以及修正上面带来这种的自信心，当然修正是最圆满的，这些上面来讲的话呢就很重要。所以在《金刚经》里面也强调很多次说如果你能了解这个的话，比什么什么样的就是相对的某些包括舍身啊，有这个恒河沙数的这个供养，那个不是更重要就是讲很多这个它的重要性。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显现的一切都是和的这个层次可能很多人还是容易了解，就是但是所有显现的一切的法并没有实存的本质，自信的有，这样讲的时候它的意味着什么就是我跟我们的就根本的习性的这个导向，好像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 所以就是对这些显现的法呢非常执着放不下，因此而就是一切的得失，一切所谓好面子，各种各样就是心态都建立在这种的有所真实的那种的基础上。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根本的我们并没有去否定说这一切的色法的呈现，但是没有一个色法有自信有自立能够就是不依赖他缘，不关待他缘而产生的这种的事物不存在。所以从另一句话来讲的话，他们并没有说我们所看到的如此的这种的独立恒常和自我主宰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依靠他里的一些现象暂时因缘和合的时候升起，因缘灭的时候这些现象呢就是消失所以这么样子。所以对这些呢包括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种戏剧各种各样的这个观念和情绪上面你如果说做一些仔细的观察的时候都有关联。有些人说外在事物或者是显现的一切法实有或者是空性的，这些跟我没关系，我就是正常生活。但是事实上面呢，就是每一个我们所说的现象法的时候，包括心的运作本身以及物质的这种的一切法的一切现象的这种的本质，所以这两个来讲呢，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些所以对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在金刚经里面呢不断的强调，就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认知呢认识它的重要性，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强化或者是加强说这个的重要性。所以就是这部分的一些内容的延续。我们所以说所以用从粗大和细微或者是相对和究竟这些事物的呈现的这个说好像比较两极化的究竟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任何具体真实的存在。那相对或者粗大上面去看的时候呢，那这一切都显现的如此，这些有它的规律。所以说心或者任何现象，如果就是说不要说一般的人，以诸佛的这种智慧去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任何实存的性质这样的有。然而我们看到这些显现如此的逼真那你不能说完全就是以这种要说一个就是无自信这种道理，就是我们所说的尤其说无和无自信不一样，就是所以无有自信的但是它是轮涅之机这种心，比如说这样讲的话。所以说我们世间的很多人去看问题的时候，常常是根据某一种喜好和认知的偏向呢，就是有二分法的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那种的心态的人是比较多的。但是事实上面呢，就是又不然就是说非虚则实非实则虚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但是我们说到佛观照的时候呢，就是了解到说离于这种长断生灭就是它是二谛任运世俗生异谛的这样的显现。所以从这个来讲，所以说从生意角度去观察，能取所取，消融于法界，如梦幻，就是世俗当中就是以梦幻因果不空好的方式存在所以说一切任何显现正在显现的一切法呢，如果以就本质上面去看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任何怎么讲呢，失存吧。对于一个很执着实有的 尤其执着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感知的人来讲，非实有的概念非常具有根本性的这种减少执着的就是根本无明的这种习气上面的转的根本上面，就是说非实有，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佛法呢，就是也分类为这种世俗地和圣义地的内容来展开的，所以佛法里面也会讲缘起的部分事儿，缘起包括甚至胚胎学的那种的过程也这样子讲的也比较多。所以说有时候从按照世间世俗地顺世俗的方式来，就是讲五蕴皆有，有些时候呢同时呢也不会说只留一个片面的这种认知，而会说从圣义地的智慧的角度讲如何，就是说五蕴呢，就是如何这些有的而建立的种种的习气呢，如何去转化，如何去超越，了解就是超越的这种智慧。下面后面呢，就是说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心不失，如人入暗无所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心不失，若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如果菩萨心单着于明念法心，明念法心不失，则如同在黑暗中行路的迷茫者，见不到任何一般任何法一般，得不到任何功德。如果菩萨发心时未住任何法相，以三轮提空行方式行持布施，则就像一个有眼的人在光明照日光明照的白昼，能一清二楚的看见各种颜色法一样，其功德究竟圆满。所以这上面也是在讲到，现在就是说不应该就是把二谛完全就是割于两极去看，而是在这种深意的智慧引领下去做这种名言上面的这些行持，包括布施，这个在前面也大体上面有描述。所以意思说方便度和智慧度里面呢，应该以智慧度来引领方便度，或者摄持方便度来行持，那这样子其他的六度当中的一切都成为度。如果缺这个智慧度的话，前五度如同就是盲者瞎子一样。虽然只从顺世俗讲的话，它有它的一个作用，但是说就是说不能超越轮回的意思，就主要是所以大智度论中说，无般若蜜如盲，若般若蜜若般若波罗蜜如眼，就智慧如眼的意思。无其他的就是五度来就是引领，其他五度被引领的这一意思在里面。如行论中，如众论中，如有目者能引导无量盲人到止境，如是智慧能摄持无眼功德趋胜果。所以说得到三圣果的成就，这些上面来讲的话，就是都是有公正慧的这种引领下，然后才能到达真正的安全的地方。那轮回是就像全是盲目和迷乱的这种众生，那这个盲乱和这些迷茫呢，就是这个盲的结束的地方呢，就是以智慧来摄持最终达到的这个就是开慧眼的这些境界。所以我们说无言的时候，也会说肉眼天眼，这些还是在这个人和天的这个范围里面，是吧？然后慧眼法眼佛眼的时候，就是三圣果的这个层次，所以用这个做比喻。所以另外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般若摄诵，释里面也有，就是说 一个有眼睛的人引领很多没有眼睛的人离开困难的地方呢，前往就是就是达到这种解脱的意思，就是说也就如同布道一样的，就是原来很多人并不知道空性的智慧，但是有一个人能够从理上和修正上面能够引领了解的情况下，让其他人就逐渐的也能够就是离开这种蒙蔽的轮回，然后到慧眼识相的这种解脱之路，就达到解脱的甘地，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上一次说，就是说，有特别的一些道途，就是跟我们之前讲到的，发愿，因为愿力极强的情况下呢，就是，有点像换了一个，就是比较清净的，相对比较清净的世界，有些是说在这个菩萨的，一些清净的这些地方呢，就是受到极大的就是外缘上面的一些加持，比如说我们说生于中土呀，生于有佛法的地方呀，佛法就是曾经传现在住没有坏灭的这样的世界当中去学习佛法一样，那这样子相比较于其他的地方呢，更有这个解脱的这个机会。相似的说，我们如果在就是更加一些清净的世界当中能够跟我们学习佛法，那当然是最好。所以我们说以就是化身的刹土当中待业往生呢，是这些方面再来就是快速的那种解脱，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这种道路。所以但是这个我什么说的往生的这个适应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什么都不用学，也不用就是满足任何条件，你就可以往生的？这个也很难的。包括说产生这种发愿往生的愿心，真诚的一个愿心，其实一般的人也不一定能有。人心充满了很多怀疑啊，有些时候可能是就是自己很自我聪明的那种的机制就是限制，然后。也有很多人缺乏任何信心，也有包括我们所说的明观净土的时候需要一定的直观，不然你怎么去明观呢？就很难的，心里一点都就是杂念丛生的，没有任何信心，没有任何愿力，这样子没有一定的就是集资进账，那样这样的话业障深重的话，好像就是各种习气泛滥。所以发菩提心当然是二谛上面有所认识，有所体会，这样子的一个人呢，那尤其是说即便是发愿，虽然我们说四因，但是说尤其重要的就是就是明观和净土即自进账，和尤其是我们说的念力来往生，愿力往生的这个来讲的话，就回向发愿很重要。所以甚至在有些里面的菩提心，虽然就是这方面的就是根性上面很相应，但是或许不会说世俗生意学得很透的，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一定要学得非常透的话，那跟其他的很多道路都一样。所以说甚至菩提心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就是深入的了解的，但是有这方面的一种的相应，所以这样子的一些人呢都能够往生，有这些特别的道路。但是当然我们在金刚经讲到的时候，就是从空义的空分的角度，大多数都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并不是这样刚好净土的教法呢，更多是显分的这种的角度讲。然后说，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功德、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在未来世界中，如果有人对此经生起信心，并受持读诵，那么皆为佛以智慧无余了之，智慧就是佛陀以智慧言无余了之，无碍照见 致此人因此获得而获不可衡量无边无际的功德。所以之前其实已经说到过，就是读诵受持金刚经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因为这个表达了深意的空慧的智慧，我们所有尽一切凡夫的习气，是尽其所有的能力去执着施有，对这个习性呢也非常重的。然后金刚经呢就是破除了所有的这些施有执的习性倾向的这种就是执着的方向，说这一些都是不就是从深意的角度来讲，都是并没有任何存在，并没有任何实质实有。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对有些人来讲，我们不是说嘛，之前讲的就是要根性相应，不然的话他可能就不一定那么相应，不一定喜欢。甚至世俗的社会当中说任何跟他的习性不相应的时候，人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投机半句多一样。因为有些人就是追求感官快乐，你说感官快乐这也是非常有漏的，怎么怎么样讲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觉得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好玩呢。或者是说我就这么满足了，就我不求甚解，也不想就去了解其他。所以人的习性是这样，但是因为为此呢，就是尤其是说那世俗都放下了，但是在佛法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有很多执着，有很多这种怎么讲，把世俗的某个执着的 2.0 的版本呢运用在任何佛法的这种概念上面。所以金刚经也同样就是把它剖析，以及说到这个是空的，那个是空的，就是一个一个讲的。所以说这样子呢，你就是本身佛法作为解除迷乱以及超越轮回这个道呢，我们对这个道过分的执着以后忘了，就是以前不是就是用手指月的时候，就是看着手指而忘了看月一样，就是解脱反而就是局限在一种程度，并没有究竟解脱。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要超越这个就是说方便善巧的这种本身，把它视为真家宝，这样子的话也变成另外一种的就是局限。所以这里没有的，所以这些上面呢，所以说对这种的智慧如果有升起信心读诵来了解的话，那当然我们说到这个功德这个时候，本身这些也是一种有形有相的说法，但是因为离开了所有的相，就是无法可说，所以佛讲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说过的这种的过失一样，到了就是离于言思的这些境界。所以这样子，所以可以全可以说的这个层次来讲的话，哪怕是圣义地，我们也用这个文字般若道德般若的这种方式去诠释。所以它是这样子。水中作画一样，但是画呈现让我们解读通吃呢，它即自我隐灭的一个过程一样的，就是。所以佛讲的这种智慧不可思议，所以了知这种智慧的这些就是路线图一样，经典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德，以及将来有人就是既有这个路线图不可思议的这个成就不可思议的智慧，那这些人也受持者也获得无边的功德。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另外有一些就是说说到这个没有那个不实，这个不存在，这样讲的时候偏多于玩空的这个。所以说也讲到说佛遍知一切，就是在一刹那中遍照所有的，就是遍知一切。所以这样子那能让我们了解到佛所讲的这个智慧的一种的究竟。所以说开始哪怕是在金刚经的这个书的时候，书本并没有那个把它理解意思不是那么一下子能够吃透能够理解，或者是跟自己相应的话，先可以就是不断的反复的读诵有或些删写怎么样，慢慢慢慢的会了解 或者是说仅仅是读诵抄写这样子呢，其他的一些受持的方式呢，对也有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它是最根本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这个道路在那边，所以比起其他的就是说不究竟的很多方法和诱人的这些来道路看似这样子来讲的话，金刚经更有意义。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是很多跟金刚经有感应的人的一些故事嘛。所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终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也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兴许不腻，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所以这里又你用了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说百千万你这须菩提，如果世间一些善男子善女人以晨早以恒河沙数的身体做布施，中午也以恒河沙数的身体做布施，下午仍以恒河沙数的身体做布施，如是在无量百千万亿劫中做身体布施。这个所以百千万亿劫当然这个就是非常大的数字，所以其所得的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但如果有人听闻到此经升起不退信心，此功德胜过前述的身体布施的功德。何况书写手持读诵了达后为他人解说，功德胜更是无法衡量。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其实需要了达通达，这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本身佛法里面我们上一次说的就是谤法谤就是舍法谤法这种的罪嘛，如果你自己没有了解到处说这样的话，也有就是可能会就是陷入到不明这个乱解或者瞎解释的这个可能。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也有这个舍法的罪，因为舍法正确的了解非常重要。所以在过去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要造论的话，要不然以这种见到位的人，或者是说有这个本尊视线允许你去造论或者是通达五明这种的，或者通达十名的这个班智大师的这种的人应该去造论，这样讲的。一般的人就是不要去造论。如果你是比较认真去对待这个修道的话。所以我们之前说的，如果一个人戒律清净所以信心具足，而且修持圆满的这种像大圆满这样子立断于顿超种种的这些修行。那这样子呢，可能就是下根的人12年，中根的人6年3年，就是上根的人，或者是极其有殊胜因缘的人，甚至6个月种种当中呢就是获得一定的这个成就。所以说获得就是特定的一些上讲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受持名呢，然后乃至于就是人云持名成就佛果的这些上面。所以我们说设法罪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宗派之间大小乘显密宗之间的诽谤肯定会有设法的罪，尤其这种自赞毁他的那种的宗派身上面。另外一些呢就是佛法本身是不能把它就是真的要了解透，然后既有修行来圆满它，这是最好的最主要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诸位一定要就是专心以及比较认真以及留意到种种的可能的过失。 所以根据那我们所说的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的说，一个小节，比如说就是八万四千年到人寿十岁间，八万四千岁到十岁间呢，就是人寿百岁的这个方式来说，就是往上一个小节的话，由这个就是说从小数到八万四千，从八万四千往下数到十岁，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算的，就是这样，大概就是1679.8万年，就是一个小节嘛，这个是一种其中一种算法。然后终结的话大概3,593,596万年，大节的话就134,384万年，这个就是大体上面的一种的算的一种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就是13亿的一个大节，好像这个看起来从我们在其他的一些世界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我们这个现在比如说科学上面了解的这个来讲的话，没有到一个大节应该。所以另外一个是引用居舍论里面讲的成住坏空各个20个终结，当然原本身就是小节，20个小节为一个终结这样来算嘛。但是说以20个终结然后成住坏空四个80个终结来算的一个大节的方式，算的是268亿年，然后7,680万年，就是这样子。这个应该就是按照现在的说法来讲，就是宇宙的年龄这样的一个推算，这些其实我觉得要精准的话，可能是用现在的一些科学有一相当困难，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方法。所以好像说的宇宙的年龄是120亿年还是怎么样说的，是吧？我们地球的历史好像是56还是多少40 50，大概我不记得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么样，有些人说好像46亿年，有些好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或许记错了，这个我不记得具体，但是这么说的，说像现在在如果没有出现差错意外，没有被击毁这么样的话，地球这一个就是阶段应该处在一个宇宙的年龄，这些来讲，然后各个星球当然它的一个寿命也有这样子，宇宙没有灭中间，中间的很多星球会生灭嘛。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来讲的话呢，可能268亿年的这种应该比较这么讲符合现在科学所认知的一些法的一些说法。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那无量就是百千万亿劫当中，这刚才说的是一个劫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里面呢有很长时间的这个身体做布施，这样讲的，我们说财务布施，当然其他的也有布施这么样的，但是如果相比较于财务布施的话，身体布施是比较困难的，不太容易的。然后就是类似的说，所以我们就是身体布施如此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去就是做很这种怎么讲呢，身体布施也是一样，如果是你是有特别的这种大愿呢，因地菩萨上面的这种修持上面，我们经常听到包括佛的佛故事，过去生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次这种身体做布施的例子，发愿如此圆满这样子。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说他想有做器官捐献呢，或者的时候也些捐一些肾啊，或者是眼角膜，或者是死了以后有捐其他的某一些做法有的，所以这个是个人的愿心呢、决心这样子。以外在整体佛法的修行上面来讲，如果没有就是见到位的一些这样子，没有能够超越的话，人信心不是恒定的话，容易后悔的，容易就是造成那种一时的热情，然后最后又感觉万般无奈，然后好像自己又上当受骗了一样，那种的心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本身是不建议任何，就包括就是并不是为众生，哪怕是有些以前有这种 头上就是做香巴呀，那些上面也是一个地区性的流行，但不是整个佛教界本身有的。嗯，还有就是说在佛前燃指呀，这些的话并不是那种就是整体修行上面任何提倡的，而且甚至是不提倡的。但是个人有特定的一些因缘呢，愿心呢，就是利其心智，那然后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人有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说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凡夫的某一种和不是不退转的这个心里面，就是见到实相真悟以后，当然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任何可能去退转的。就是了悟了这种现象的本性，法界本体这样子。然后但是凡夫来讲的话，就是也有人就是立志啊静心受，这样他心智不退转的人是有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凡夫来讲的话，我生生世世心不退转是一个愿望，但是这个生生世世你没办法了掌控的。现在如果还是继续轮回的话，所以只能说就是此生当中你能够掌握一辈子，那也就已经是算是一种怎么讲？或许因为今生持戒的原因，来生的时候还会持续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也可能的。但是没有办法确定的说就是一定是这样子。所以说菩萨的这种的功德来相比的话，就是说念一遍这些所以这个上面说，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书持读诵为人解说。所以说这对这个那产生这种信心升起不退转的信心，对空证的这种教法对整个金刚经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如果升起来的话，因为它这个跟其他的布施这些有差别，看起来布施多不容易啊，空性的教法你就是好像想通了明白了悟到了就行了，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牺牲啊，没有那么样的这种巨大的付出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个要看是不是这种智慧的心来引领的，就如果是说已经是一个圣义地的这种空证的教法来引领的话，那肯定就是这些都是一样的，但是那就是最圆满的，我的意思说。但是说如果仅仅是一种的善心的这个布施，并没有了达并没有以这种圣意的见解去就是奢侈的这种心的话，那有就是差别很大，一个还是在右路的这种的善法上面的一种积累善业，另外一个呢就是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的这个是指向这种决定胜的这种道路，解脱道。所以它是直接的这种关联，一个是比较间接的一个关联，所以这个差别。所以说有信心以及这样的对于圣意空证当中这些文字呢，保持一种恭敬心信心这样的状态下，那就是胜过反复舍无量无数的这种的身数的布施的这种的功德。所以说有信心的话可以遣除烦恼，升起智慧，就是心灵获得加持，离开这种怀疑的局限，承办所有愿成就所有的功德，圆满的功德。所以这些上面很重要，我就拉开一下窗帘了，有点暗。 所以说，其他的包括斗松收持，为他人解说无法衡量罪，这是像布施当中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财物布施、身体布施以外，还有就是法布施、无畏施这些，方面的一种保护别人于危难、恐惧、迷乱、明示解脱道这些上面，当然就是说它直接跟差别，其实说是直接导向解脱道的这个方向。然后说须菩提，以要言之，世间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无边功德。世尊告诉须菩提，总而言之，此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无边功德。就这是一种大体的一个归纳的一个内容。说到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的金刚语。有很大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所以说这个功德是什么呢？就是寻思分别念无法去就是思量的。语言无法去表达的，乃至于没有办法，就是用一般的这种智慧，就是佛的这种智慧来讲的话，可能就其他的，就是其他证悟者没有办法，圆满就是测度的。所以，既然法是这样子呢，法的这个修持的这个果就是佛嘛，佛当然是如此，所以佛也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的功德，僧呢也讲的一样，里面有这个理论和实践当中，就是正在趋于圆满究竟的方向，有些是这种佛菩萨的成愿化现种种，所以说哪怕是就说都是反僧的话，以四众的这种的修行，然后必然将来会有这种相比于其他的凡夫来讲的话，趋行于这个解脱道上面，正在圆满这种种的一些功德路上。所以说他有就是说对于其他众生有极大的意义，就是利益。所以说如来以及佛法僧的这功德不可思议，这个随念三宝经的仪轨里面应用的一个，就是如来功德不可思议，佛法功德不可思议，僧伽功德不可思议，若心不可思议的对境，则生不可思议的功德。然后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等，如是人等，即为当合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经是如来对于发大乘菩提心。心最胜大乘菩大乘道者而说，如果有人能受持读诵为人宣说，此人将获得不可称量无有边际不可思议殊胜的功德，乃至获得无上正等正觉位。如来以慧眼全部知晓，彻见这样的人，此人所做即当合无上圆满正等觉的事业，佛的事业就是说的。所以说受到佛的这种眷顾刚才说种种不可思议的以外，就是佛就是以觉知辨知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智慧功德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修行读诵受持以及种种为人宣说种种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而且是未来 就是续佛慧命啊，续法慧命，或者是延续在这个轮回的世界当中持续度众生的这个堪贺如来这个大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大乘的菩提心啊，我们这个重点其实就在菩提心的世俗圣意的这个上面。那以圣意的菩提心来摄持心，世俗菩提心、圆心菩提心，那所做的一切功德呢，皆就是直接的成佛的直接的因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是须菩提，有些人会想到说须菩提不是就是皆空第一的这个罗汉嘛？那难道是说，他能够了解就是大乘的这种的教法？就这个时候有好多的大乘的教法上面，我们听到这种经典里面都讲到阿难尊者呀、须菩提呀，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但是我们曾经说过，就是这些，按照大乘佛教的理解来讲的话，包括佛的成佛这些过程是一种示现啊，是身教的这种一身言教的这种的示现。所以罗汉这些一样，他就是特定的一种帮助别人的一种的示现。所以他不一定说即使只是罗汉的境界这样子讲的，他的根性其各方面来讲就是完全圆满，就是大乘的，甚至他们可能就是说菩萨的化现，为这种增长的好多这种大乘的对话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罗汉的这种是显现于罗汉的方式来对话。所以本身大小乘就是说小乘的教法更圆加圆满的一种的就是诠释也好，更究竟的小乘佛法当中没有说清楚的部分，就在大乘里面，包括我们所说的无我空性的这种道理智慧。所以说，但是就是人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心，说自己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外相上面不能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大小乘，主要是根据自己的愿心来决定。所以有什么样的愿心来接受皈依，就有什么样的愿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以这个别解脱戒和菩萨戒的受持当中呢，是保持了什么样的愿心。尤其更重要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以什么样的愿心在做。所以这样子那就看到，如果我们是跟大乘的愿心呢，就是很相应的，非常有欢喜心那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个金刚经跟我们也会很相应，因为就是能够理解法无我的为主的一些教法，以及或者是说圆满世俗圣意菩提心的这种教法上面非常容易理解，不会说很难接受啊，很多怀疑啊这样子，而且是跟我们的愿心呢就是一拍即合一样，听到的时候如饮甘露般所以从这种角度去理解。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他读到的时候，他就有心里面有这种随喜的心，随学随修的这种心，升起信心也是水到渠成。所以说呢，读诵般若者，像是如来呢，就是针对于这一种根器的修行者做一种的赞叹也是。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有些是以前没有听说过，以前也不懂佛法，但是只有听闻一次《金刚经》《心经》呢，从此以后内心当中真的就是非常的有相应，有些说涕泪悲泣这样的，真有这样的人。以前我也认识一些人是这样子，后来就开始他不是就是完全了解，但是读的时候读到的时候很有感应，很相应，非常喜欢，后来就是 就追随相关的这种教法和修行，所以这样子的人有。所以说，若闻深信，读诵受持，广为人说，功德难测。所以说，对于另外一些，就是开始，或许有些人不是说一开始有那么样的相应，但是逐渐的，就是排除心里面的这种疑心呢、疑念呢。所以，如果是就他能够就是排除这种意念，然后而且能够就是试图去进一步的去了解，然后来关照自己的心，就是谛听的这种的心，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就是受益能读，读益能诵，然后诵益能持，乃至就是说喜欢这个书写呀、对这种就是学有所成啊，然后就是广为人说，这样子的话所具福德无量无边。就是从这样子，所以甚至是说这个因缘上面来讲的话，当然跟前世的这些根器所相应的以外，说从前世亲菩萨是现在的类似于以前犍陀罗国的一个人，就是现在的应该是巴基斯坦阿富汗的一些交界的地方，白沙瓦的，反正就是应该附近那些地方。过去的犍陀罗的地域比较大的时候，也包括克什米尔的一些地方啊、这样子。所以他念诵就是世亲菩萨，受到他各个无著菩萨的印象下呢，就是学习般若的教法，念诵般若颂。所以这样子说，他常常有屋子上面呢，屋顶有一只鸽子，也经常在那边，也就是比较接近的地方，就是听着。所以经由这个听法的功德呢，鸽子死了以后呢，就是离开了这种畜生道。虽然鸽子可能一下子不会说完全了解，但是仅仅是听闻这个声音了。后来转生为这个南印度现在的古吉拉特邦那边的以前就是在那边的一个王子，后来就是成为修行人，这种那兰陀寺的就是学者。然后也对于学习唯识和就是对法论藏这些方面呢，就是有很大的功德，通晓音明，善于这种就是辩论呢、有著有这个大乘光无晕论，大乘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阿毗达摩杂集论，大乘中观释论，以及俱舍十义士，就是以及其他的一些法。所以他也是说过去的时候是因为闻到听闻到这种般若的教法，般若的就是诵了以后呢，就是感召的一个因缘。何以故？若乐小法，诸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为什么呢？如果也是喜欢小法者的人，这个小法者的意思比较多，就会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这样，比如说小乘的话，那就是没有人见我见上面的这种执着，但是他也并没有就是开始就对治这种彻底的这种所知障的他断烦恼障，但是没有彻底的断所知障，所以说这是一种局限性的一种这种也可以算是一种的部分的这种小法者了。并且他们首先不肯听受此经，中间不能读诵，最后无法为人解说。所以这个就是因缘上面的差别，如果自己不跟大乘的根器所不相应根器，这样子的话就是乐小法，这个上面是说执着我见的外道凡夫众生，这个上面说那乐小的游漏的这些乐，或者是这个果是说 投身于这个色界、无色界，那这样的一种的乐的话，那个乐是虽然是有乐，如果是跟我们一般的人的这种安乐相比的话，那也是千差万别。嗯，那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有那种说法嘛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做比较的话，他们的这种禅定，他们的善根还是很非常好的，尤其是禅定。那人间的话，像他们这样的那种的禅定的功德，就是说不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即便是有这样子就是四禅八定的功德，但是他们还是在一个轮回里面。所以这种就是乐小法这样。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断灭的就是烦恼的功德，但没有就是彰显所有的这种佛的功德，尤其或者是说无我和空性里面，就是无我的这种方面的为主的一个证悟，没有圆满证悟空性，因此就是说就是寂灭而没有超越的落灭的这种的功德，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他们也不属于这种大乘的这种境界，比如说罗汉的这种。所以这般若经中云，凡至实相者皆无三菩提之解脱。如果从前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没有指的是小乘，就指的是外道的，或者是不是三圣果的这个方向的这种的乐小法者，就是说凡执着于这些实有啊，这些四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子的情况下，把他们之为真实的呢，就是皆没有三菩提，这个罗汉、菩萨和佛的这种佛果的这个解脱。所以其实这个上面呢，就是大乘的佛法上面，本身学佛上面也讲，就是要学好佛的话，先做好人，就一些基本的人品呢，这些方面不注意，要学成就佛，这样的话其实是就是有一点像你没有前面的那种的铺垫，前前的功德和后后的这种的圆满的功德不可能升起来。所以说基本的这种善良的特质，以及比较明事理，而且就是说信心的，有的时候也是这种倾向于就广大圆满的深奥的这种教法，然后对于理随理的这种的认知文思修呢，也和戒定慧的修持也比较精进，所以这样子很好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之前说的比较要注意的，就是留意的是说，先比如说学习二规啊，先教言论啊，比如说有些格言啊，像宝藏论啊，格言宝藏论啊，这些是非常好的教法，然后让一个人先整顿身心，先不要说马上一步登天一样，就是说马上就是说要获得最终的果这样子，应该先去好好的去看，这个也是叫脚踏实地。如果你基础稳的话，后面的就是都比较顺，如果基础是冰，基础是流沙，这样子情况下，你就不管这个流沙和这个冰啊，然后这个时候随时可以塌陷的，随着这样子的情况下，说要马上要就是表面上要建立很多，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徒劳的，也是花很多浪费很多，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弯路，走很多弯路。所以说有些人说任何人都不能否定我的这个人品呢、人格尊严呢、这个不是否定任何人的人格尊严，而是说你自己对你的修行和见地这些要负有完整的一个责任，所以是一个就是捷径。其实你如果说就像你种地的话，你先要看这个地嘛，先要把地里面的这个装一亩三分地的话，要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土质包括杂食乱这个草这些上面呢清理干净，然后给它以肥沃。如果你不只是说想要收获这个最终的这个果实， 你要这个五谷丰登，但是你这个地的基础是什么？我不在乎，我只要五谷丰登，然后就也没有处理好基础的这个耕耘的这个部分呢，施肥的这些和从就是基础的这开始上面没有做任何功夫，然后随时把种子随便撒过去，然后照看的也可能就是一般般的话，那肯定没有好的收获。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这个不是时间的卖面子，所以我们说佛法变为世间法，被世只要你有世间的心的时候，不是出世的心，你可以把所有的佛法都变成世间法。所以，有些人就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就是从这些政治经济或者是纯粹的这些哲学以及这些上面看问题的一种习性导致的这个后面的前前后后的一些角度。所以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说真正想要好好修行的话，有些人说我没问题，我是个好人啊，怎么样讲的？但是如果你学一些格言教言的话，你还是会有发现很多方面的改善的这个空间余地，然后发现这些上面可能有多重的不足这样子的，这些都是常态。所以那这样子就是，一些修行的缘分就会比较顺理成章的，只要你有这些。从开始不骄不躁一样的，就是不要气馁，不要受挫折，但是同时呢，就是非常认真谦卑，有错就改的一种的心。希望就是不论是自己发现的，或者是别人发现的，或者间接就是引现的，你只要能够就是纠正错误都是好事情。那这样子呢，我们所谓的善恶对错是往哪个方向走呢？最终来讲就是。从解脱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更趋近于解脱道。从这个三圣果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所说，如果是从人天法的角度来讲，我们更趋近于这种善业。所以《华严经》当中说，顿根小智人，着相骄慢者，不能信佛法，不能信是法。然后须菩提，在此，我看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迎恭敬，坐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所以佛继续对须菩提说，不管任何地方，如果有此经，一切天人阿修罗应于供养，应了知此处即为佛塔所在，人非人等皆应供养敬，皆应恭敬坐礼围绕，并这个坐礼围绕，这些是古代的一种印度的传统，所以说并以各种烧香散花方式来做供养。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塔呢，佛塔呢，就是代表佛的意，意思说佛真正的密意就在这个般若的智慧上面。就是我们说般若是诸佛之母，就是所有供养就是证悟者的就是母亲一样。所以把它就是那这个是代表佛的身与意。有些人说啊，那我是什么什么，就是血缘关系的话，那是跟身体的关系嘛。我是就是法脉传承的这个口授心传的，就是口授的这个传承的继承者，口耳相传的嘛，就是这种。还有一些是心子，或者是说这种，所以我们佛讲的就是说有身子、语子、意子，就是说罗侯罗是身子。阿罗汉是就是声闻这种是声闻缘觉，甚至都是于然后意的话，就是代表究竟的成佛的这个道路上面就是菩萨。所以这样讲的话，也就是说意本身代表最重要的部分。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以佛的形象来代表佛身，佛的经论来代表这个佛语，然后就是佛塔，舍利子代表这种佛意成就。那 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话呢，当然就是有些时候也不都是说表示就是这种圆满证悟的这一种意思。有些时候比如说八达塔的话，我们说的佛出生的时候的这个聚莲塔，以及就是证菩提的时候的菩提塔，这个就是证悟的这个代表。然后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法轮塔，这个跟佛的实际有关系。然后实现神通的时候的这种身边塔，然后前往兜率天啊，三刀立天的就是讲法的时候呢，就是天降塔，或者神降塔，然后之后呢，就是解决这种僧众的一些不和，所以有和和塔，然后就是在他的弟子的一些殷勤下呢，就是圆寂之前呢，在延寿三个月，所以就尊圣塔，以及最后在居士那罗圆寂的这个涅槃塔，所以它有这个塔本身有说，比如说八大塔来讲的话，有这种的特定的佛的实际关联的地方和因缘，这些都有特定的就是背景。但是说整体来讲，我们所说，如果一个人就是这部经所在的地方呢，就变成最殊胜的，像佛的，我们以前不是说肉身与及法身舍利嘛，法舍利或者是这种意思，所以养这个经本身是最主要的，代表佛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个有经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人天就是供养以及坐礼绕心恭敬啊，以及散花这种，这个是传统的表达一种重视和恭敬的地方，包括迎亲的时候也有这种的撒花呀、迎香啊这种的做法。所以我们也前一段时间开始的时候讲到了，就是《金刚经》的修行者、供养者，哪怕是没有。就是读家里放一部《金刚经》这样子，然后有种种的功德，包括遣除世间的这些虚幻式的这些现象当中的一些驱魔呀，就是超越一些恐惧呀，这些上面的一些功德。所以利益中的塔，过去我们也说到，就是有一些殊胜的修行的地方，现在比如说在藏地啊，其他地方也是一个寺庙的话，开始可能是就是一个修行人在地方，或者是说他有带来一些经书在那边教法讲课，后来就慢慢那个地方就起来就是好多一些修行者呀，他们的弟子要传承了，然后再有这个住所呀、经堂啊，就文思修的环境。然后其他的人呢也一样，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互联网上面和这个大街上城市上里面呢，都有很多货品的供，就是供这些货品来满足物质的需要嘛，就这个在到处都充斥的。但是心灵上面的这种的这样改善呢、这些上面的这个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过去可能在不同的这些里面人对于精神方面的一些需要是非常明显的，当然物质里面也有某一种的精神，但是这纯粹的某一种就是精神方面的修行跟物质也没有直接的这种关系，就是它是一种用色身来维持这个色身，然后这个讲究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但是在有一些地方我记得好像在有些传统的一些社区啊这样子，他可能没几条街，或者是甚至都有一个小的，比如说那种的宗教的标建筑物啊，比如说你去印度尼西亚或者是其他地方，巴厘岛这些地方也是，可能每一个隔一两条街都有一个小寺庙，这就是过去家族式的那种的，就是大家都在那边建自己的一种的佛龛啊、佛堂啊。这个佛龛不是一般的家里的，就是一种在外面的人也可以进来啊拜啊，或者这个社区，在藏地也是一样，所以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的修行的中心，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好好的去修行啊，万事修， 然后不是一个就偶尔一年当中才烧一次香或者抢个头香那种的，只是稍微那种的做法稍微远一点嘛。如果你是日常生活当中很有紧密关联的行为，所以就是把它作为，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在自己家里好好修行，有些在山洞里面不需要佛龛，这些都可以。但是对于一些就是年轻人，我们学习修行佛法的时候，如果说年纪很大，80岁90岁前期一点都没有学的话，要在退休很久以后要学习其实也很困难。然后如果说10岁前呢还不太懂事的时候，你要给他讲很深的道理其实也很困难。但是慢慢慢慢的就是长大以后，你各种认知的能力、记忆力那些心也没有衰老到程度到老很老的程度，然后也没有说就是我还不太懂是非的那种，还不太懂明事理的这样子。在这个阶段呢，中间的阶段呢，就是虽然有很多忙碌的方向，但是如果能够静下心来结合来就是闻思修的话，就是怎么讲呢，精力、体力、智力这些都相对比较成熟，色身和这个心智都比较成熟的一个时候，就尽量还是要拿出时间来去修行。所以现在很多人家里，比如说你家里有供的有佛，心中有佛当然最重要，但是哪怕是家里面有一部这些重要的般若的教法呀，大圆满、大寿因、大中观的教法的书呀，这样子的话心里面应该有欢喜心，有佛像、有塔，这样子的时候也一样，就觉得这是一个三宝所在的那种对境供养的地方，三宝所依的这种圆满具足的一个地方。所以经常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就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就是佛像这些当艺术品啊，这些到处就是以这种的心态去看。然后你如果有装藏开光的，这样就好好珍惜，然后不要就是放到那边就落灰尘啊，就前面供的里面都水都干了，这样子就是香会多处都洒的一地，也不清理。所以那样的话，就是你宁愿还不如就是你就是把这些给特别需要的人。那如果你自己不供的话，应该保持每天的时候供水啊，这些是最基本的。就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其实真正的一个人心的恭敬心在哪里？你一日三餐稍稍饿一点都要照顾的很精致，或者是说至少就是三餐的要吃饱嘛。那但是你没有一刻的没有那一点时间去说早上就是供一次水，或者是打理一下佛堂，下午的时候吃个水，这些时间没有的话，那说明我们对于整个修行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可有可无，或者是偶尔需要的那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不能养成。以前见过有些人他不懂，也不是没有恭敬心，有些人说我不知道，就是没有了解到怎么去供，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嘛。所以不懂的呢要好好的去学一下。说有些又过分的，哎呀这个水杯之间碰到一起了，就可能是又罪过呀，好像洒出来一点，那要忏悔念很多，那些又有一点太过分也不好。虽然你可以念忏悔，但是所以供的干净，带着恭敬心，早上的时候就八供也好，就是七杯水，定期的时候每一个星期的时候尽量打扫一下，就是佛堂里面有专用的布擦，也不要说你生活上面的那些抹布来到处乱擦，就是专用的布、专用的这个倒的这个杯子、器皿里面的那些也是专用。如果你供护法的话，早上自己没有喝之前新鲜的水，也不要说拿昨天的水来供、昨天的茶来供，就是要新鲜的新鲜煮的水，然后专门买，也不要说自己喝一下。一般茶叶，如果你买的是很大的茶叶的话，也可以自己掰一点，然后放在护法杯里面。但是如果是，就是你可以专门给护法供的那种，买一些专用的茶叶，这样放在单独的地方供，这样更好。 现在因为有这个条件嘛，过去比如说在藏区的话，买茶叶可能是什么20斤、30斤的那种茶叶，所以这样子的话，单独买的话可能有点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包装的，你可以就是买到。所以，说点香点灯的话，还是要小心，不要引起火灾的。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把香截断到，就是不会说特别熏的人，让人别人难受的那些。如果有人不喜欢香的话，家里面，所以但是也可以不用点香，撒一点天然的那种香草的那种，如果有这些水香水的话，可以撒一些。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说离境，我们说撒花，你可以定期供养这个花。有些人买茶叶的时候也一样，你不缺那一点钱的话，不要买那些最便宜的茶叶去供，或者是最糟糕最差的那些，就是一大包可能就是甚至快有点过期发霉的东西供，这样的话绝对不好的，还不如别供。就是要供的话，哪怕是供一个水晶球，供一杯水的话都要干净的，然后供完了以后要擦呀，用布来擦。如果生锈的话，就是你买一些不太是容易生锈的一些杯子来供。这些上面呢就是做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刚才说用这种肉身来做供养无量无数遍，不要说这些身外之物，就是花草或者香水这些供的时候都非常不舍得呀，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一种心态的话，这个就是你要修的这颗心。所以说从这边就是献花呀这些，当然有些可能非常缺钱的，没有能力，那你在就是心里面就是好好修，那是水肯定你不缺嘛，你就每天换水好好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就隔一段时间供新鲜的花，这个真的我觉得是太就是基本的，这些应该能做到。而且有些花，比如说有些加州这些兰花20-30块钱，甚至有些地方可能10几块钱，你可以买各种大大小小的几十块钱，所以你去供一下，你可以供好几个月，因为那些花也不败，也很好看，所以这样子也很好。有些人就是说不定是对这个其他人对修行，哪怕是自己也一样，有一点的话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街上从小可能贫穷惯了，物质不贫穷，心里仍然贫穷，那样的一种心态，有的那些也是你如果一直存下去，最后就是说就是亲友最终的结果就是各自分离嘛，就是大家都会前后的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勤积财物留后世，所有的财物都不会被你带走的，都是要放在身后的。所以说就是这些要了解无常的法。所以没有的话，这个你就是观想一换这样子供，这些都非常好。这主要是这颗心，主要是有些人说我有心，没有任何这些实际的做法上一点都不愿意做，那样的话其实有问题的，肯定。所以父慈，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世人先世罪业，因堕恶趣，因堕恶道，以今世人亲见故，先世罪业则灭，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又对须菩提说：善男子、善女人、男善女受持读诵本经，如果被人轻视小看，这表明此人前世所造因堕恶趣的罪业。因为今世被人轻视， 前世罪业不，我看，因为今世被人轻视，前世罪业灭尽，很快会得无上圆满菩提。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就是如果因为以前我们不是讲到说，有些人呢就是被其他人说啊，这个就是你怎么会这样，怎么怎么样，心不够稳定的情况下，心容易被转嘛。所以说，如果被人说啊，那轻视小看这样子的话，这个不代表这条道路有什么问题，还是说，表明这个。就是跟大乘的教法或者是这种空正的教法不相应的一些人过去的一些类似的一些罪业上面或者是说不清净的业是相应的，所以说他们就是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些造业相关的话，这个过去未来，那过去如果有造业然后现在继续造业未来继续造业，这样的话在某一个是都分就是到了某一个状况的时候会继续沉沦啊，下堕恶趣，所以这样子，所以但是就是说，修行的人我们应该保持一种说对于任何上一次讲这个苦乐专为道用一样，就那因为就是说逆境当中也可以就是消业嘛，所以说也会迅速就是信心具足的情况下持续的闻思修，这样子的话也会因为逆缘增上福慧的这种的成就这个福慧的缘分，所以逆缘增上出离增上精进更加就是包括信心呢、就是降伏妄慢的心呢、消业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消灭这些业障积福的所以说就是不会堕入不但不会就是下堕，如果你修安忍的心这样子还会成就最终就是成就圆满的菩提果，当的这个正等正觉，圆满的正等正觉。所以说文思修这个金刚经呢可以了达智慧也清净这些业障，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如果因为不理解而自己就是说好像没有耐心或者其他人就是否定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其实没关系，我们不是修恩人里面也有嘛，就是对于不容易圣洁的一些方面持续的精进，这个也是一种大的恩人的这种功德，平时修行当中遇到一些的这些都不算什么，所以说有些是说我们认为是逆境，但实际上它是正悟的更加推进这个修行的推进就是趋向正悟更快速的一些因缘，所以如果发了极大的愿，就是三世善次的自他三世善根及受用，这些上面你仔细的想，就是能够以这个来利益众生能够成就方面下了特定的决心的人来讲的话，没有什么是逆缘，都是就是成就之道，都是就是都在这个利他的这个慈悲不受撼动，智慧上面也不会就是轻易的怀疑所以说对于所谓的这些逆缘这些来讲的话，以前不是说吗？就是说，你会了解这个，看起来是你要去，比如说北方或者是西方、东方、南方某一种，以前坐船的时候，然后在特定的时候它有逆风嘛，就是这样子。但是说你知道这个把握这个季节的话，所有的逆风都可以被你就是刚好运用来达到这个。彼此 就是你要去就是刮的特别的风或者特别的洋流，这样的时候呢，你刚好设定了运用这个洋流运用这个风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前去，那时候前去这个地方，然后逆风的时候又正好回来，这样子的话那就圆满了，就是你的所愿。一样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面，一样大菩萨发菩提心的人来讲，就是所谓的这种逆缘不吉祥的这些都转为这个解脱道，解脱增上缘。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啊？那我们要不然我看，先到这里吧，我们就到这里好了。所以可能再过几个星期差不多，但是我们要结束其实不重要，不论你学哪一部大乘的经典，你里面的内容要好好的汲取这种的阴阳一样，就是被质的上面有所增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重视修习大乘佛法福分这种的缘分，然后对于菩提心的世俗圣义地的修行上面呢，就是更加专注，然后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时以大悲心以菩提心来主导引导自己的人生，正道十三深扣意，哪怕是有些就是醒来以后睡眠当中睡前呢，都是你如果最不注意的时候，我们现在讲法的时候大家可能多少还会心思在这个法义上，如果没有在讲法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单独在公园里面呢，或者是在家里面呢，或者是跟人这些就是正面或者负面的这些互动的时候，这时候哪怕是就是睡眠前半睡眠昏沉半昏沉散乱半散乱种种当中呢，都能够意识到说我的心思在做什么一作意，然后应该把它就是印象，包括睡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发愿了，就往生四因呢，观想极乐净土啊，在这个当中能睡着的话最好的，或者观想其他的很多种的观想。如果你心思细微当中呢，又在出现这个魔幻，出现神鬼，出现斗争，这样说明夜习不太好的，所以尽量时时刻刻都把夜习转向空正的这种安住，以及就是先天当中的这种菩提愿行的方向上面。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无以得一切智，摧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比较认真的读二归教言论，这些都特别好的，然后以后有看一下，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们也讲一次军规教言论，或者是选一个某一种肝胆格言，或者是其中一个。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微信还是继续在可以用，微信发信息和发公布那个群那些暂时不受影响，所以我们就暂时这样用，因为有些在美国的居士他们就尽量不要违反这边的法律，这也是佛弟子的一种其中一个做法嘛，就是你入乡随俗一样，你在哪一个社会，尽管那边社会或许又不太就是公正的或者是合理的法这样子，但是你可以不待在那边，离开那边，但是在那边有的时候那个习俗你不喜欢，那个法律你不喜欢，不能就是大家都在承受的情况下就是要遵守法律。然后有些人说有替代的好多，这个我们慢慢再研究再看一下，也反正不着这两天的急，他们不是立马断这个，他只是说不让这个更新嘛。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可能发转钱啊这些的话要小心，怎么样，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有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 LINE 嘛 ，LINE 其实好像上一次我们也说到，就是1-2亿的人口里面用 LINE 的比较多，所以或许我们会慢慢转向 LINE 的话，可能好一点。嗯，然后个人之间的话，我用这种 WhatsApp 或者是 Signal 或者是 Telegraph 那些，Telegram 是吧？不是 Telegram 都可以，你们就是电报那个，有些可能说不能发朋友圈，因为我们习惯了微信嘛，所以说像 LINE 可以发朋友圈，他们说那这样子好像我们就熟悉一点那种的环境，如果没有只是建个群的话，好像就缺少了一种就是个人的就表达那种或者是个人的这些放东西的地方嘛。所以我们就是意思说定下来的基本上面就是个人之间你们怎么联络怎么自己看，但是我们目前的倾向就是还是继续用微信，然后同时呢就是建立那个 LINE 的那个群，然后国内可能有些就不是那么方便用，但是有些说用 VPN 可以， VPN 应该在美国不会说因为你用 VPN 啊受到惩罚这样子估计，所以国内的话也一样，如果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也有些是付费的嘛，那些付费的稍微有保证的这些上面可以看的话，也可以就是申请那个LINE 的那个账户，然后加进来，大家在那个上面呢逐渐，因为是有些人在说这个微信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它的一些就附件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些功能或许随着升级版本的，然后不匹配跟旧的版本不匹配的话，不太好用的可能性也有。或许这方面专门会有技术人员会处理吧，因为海外用微信的人比较多嘛。所以我们意思是说，暂时持续的用微信，然后慢慢的大家也就是过渡到 LINE 上面，然后如果微信真的很不方便的时候，至少我们这里有另外一个选择。然后大家都辛苦了，扎西德勒。